米歇尔发言，谢谢主席女士，也非常感谢科索莱特先生谈的意见。这方面呢，是你指出的这些挑战，特别是在国际秩序，无论经济社会秩序，这个权力结构，以及对私营公司和谈判的实力等等，我想呢，我们都同意这个说法。但不过我对发展权准则框架这种不信任呢，我是有同感的。正如你指出的情况下，实际上呢，但是发展权是起源于解决这些挑战的努力，而且呢，是与你指出的人权框架这个相有偏离的。那么这个是与发展权框架相有距离的。你比如说，你指出人权机制或人权系统的假设是各国的这个，或者我你还引述了伏尔泰等等他的观点，我完全理解你的意是什么意思。但是这种观点，就是伏尔泰的这个想法已经纳入到欧洲人权公约的主流，他将人权呢视为个人权利而不是集体权利，也就是发展权是视为将它视为集体权的。这种观点的重点也是基于各国对其司法管辖范围内的义务，并不涉及到域外和是集体的这个事。他指出，只有国家没有义务，非国家行为者没有义务。义务呢，包括尊重人权、不做伤害等义务。这种对人权的看法，非常遗憾的，或对欧洲来说呢，有幸的是，它是带有欧洲传统的印记的，因为人权从欧洲的传统引发的这个情况，这个世界上其他地方对人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。从非洲到了来讲，比如从人权非洲宪章来看，他们非常强调人民的权利，包括一个国家的所有的人民，包括这个相互团结的权利。这些人们并不认为他们是相互敌对的，他们在非洲宪章有关权益和义务这方面是有一个平衡的构架的。涉及到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，非洲宪章承认了非国家行为者的义务。所以我常常感到呢，我们对人权系统的不信任呢，是源于将人权视为这种主流的话语的，这个我不是同意这个观点。发展权是对这些主流的这个话语的一种挑战。我提到发展权不仅是个人的，也是集体的，它不仅涉及到国内国家的国内义务，也涉及到域外和集体的义务，不仅涉及到国家，也涉及到私人公司、民营公司的义务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认为发展权的准则框架是有这样一种潜力，能够为贸发的工作做出贡献。因为最终来讲，我们所关注的重点呢，是要设立一个不仅在国家层面有利的环境，而欧盟的这种传统应该保持，同时也创造一种有利的国际环境。它的目的呢，是来解决你刚才指出的这些政策挑战，包括将发展权视为和发展的核心，而且呢，将政策呢作为一种权利来给要求。我认为呢，这些准则框架和贸发工作之间是有这个密切的关系的。即使从个人的层面，我也非常希望呢与你进行讨论，与你的这个办公室进行讨论，来探索这个发展权的框架呢能够为你们的工作做出哪些贡献这方面。